弟兄姊妹们早安，你们睡得好不好？好，那经得起打击，那我就问你们，昨天回家有写 mission statement 的请举手，你看看这么少人哈，这就是我们的挑战啊！听到都很感动，回家一动也不动。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这样，明天是这样，我们很可能这一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总要有一个 breakthrough 哈。今年是2020年，不光是新的一年，也是新的十年。从来没有人知道明天将如何，也从来没有人知道我能不能再有十年，对不对？不要说十年了，每一年年初我都会祷告，主今年会不会是最后一年，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能够抓住我们每一天的机会，像刚才诗歌说的，每一日每一时刻每一天啊。所以有一段时间，好几年前，我那时候一连串讲的一些信息叫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当今天还被英文是说 Why it's still called today， 我们拥有今天，今天神把今天赐给我们，我们这一天就要当一天用。虽然我们不见得一定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但是都是我们余生中的第一天，对不对？啊，我们就希望我们每一天神留给我们的时候，啊，我能够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要竭力的得着神的上好。神给我们最好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罗马书8:32告诉我们，神既然不吝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连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亲爱的弟兄姊妹，万有在神的眼中用话就出来了啊，说有就有，但是他今天却把他心爱的儿子赐给我们，这是神的上好，没有礼物比这个更好，所有的祝福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以弗所书1:3，感谢神，他曾经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你再去跟神要这个要那个，神说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了。就像我们前面弟兄讲的，我们的神他是批发商，他不是零售商。你说我今天缺少喜乐，主啊给我一点喜乐，主啊我今天很软弱，主我缺少圣洁，天天想的看的都是不该看的，主我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说 I have nothing to give， 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给你了，因为我在我儿子里面一次完全而且永远的把我所有的祝福都给了你，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以弗所书特别用完成式，他曾经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换句话说，你我都已经有了。我们里面的丰富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我们里面的丰富是这个世界不能比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这些话都不是空洞的道理，我们要等候，要不要去发现在我们里面的保障耶稣基督真的是一切他是我们的喜乐，他是我们的平安，他是我们的能力，他是我们的得胜，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去圣经上读基督的所事，你每一个真正的去接受他，哎呀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能够从我们的难处中出来。今天我们的眼睛看待自己的难处，看待周围的人，看待周围的环境去注重自己的感觉去体贴自己负面的情绪，我跟你说，我们这一辈子的品质太差了，基督徒不值得活这样子的人生，因为我们得着的是基督，我们得着的不是做人的道理，我们得着的不是一个人生的寄托而已，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伟大的生命，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要竭力得着神的上好，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活出神的最好，就是活出基督来。所以保罗的 mission statement， 他人生的宣言，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不问别的，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你有没有机会，有没有自己在主观上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你在这里经历基督的替代，你真的在这里经历到我在这个 moment 我要让基督显大。早晨不想起来，结果我今天起来了。吃饭的时候到平常会埋怨，今天不埋怨了。 平常会迟到的，今天准时了。我一看这么多人都准时，所以我跑去找梁弟兄，我说能不能九点就开始？我说因为我话实在一个钟头讲不完哈，我说我需要多一点时间啊，所以弟兄马上就答应了。你看你们九点就开始了哈。那弟兄姊妹，Max Lucado 写的一本书，它是叫做《Just Like Jesus》。他在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假如耶稣明天替你活一天，换句话说，就请你先搬出来哈，弟兄，请你明天搬出来，让耶稣住进来，完全替你活。他是你的心思，他是你的意志，他是你的情感，哦，你所有做的决定是他做的，你所有的反应啊，是他在反应啊，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也是他来应付。那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跟你自己不一样？觉得会不一样的举手。”啊，你们都很谦卑，很真实哈。觉得还是一样的，请举手。那有些人不活了是吧？他们没举手。我们一定会发现不一样，对不对？当耶稣来的时候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难道要假设耶稣替你活一天吗？难道这不就是圣经上的真理吗？如果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为什么要假装耶稣替我活一天呢？如果我们像保罗说的，我现在活着就是基督，那为什么要替代？为什么要假设耶稣替我活一天？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回到这个伟大的生命里面来，不要去弯弯曲曲的想着杀出一条路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就在我们里面，他这个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比世界的更大，靠着这个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的。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把我们的难处夸大的很大，那的确这个世界的试探考验的确是很大。你看以前哪里有这样子的压力，压成这个样子。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看觉得那种生活多简单啊！我到中国乡下去的时候啊，那次我跟嘉诚弟兄去，他们晚上就在四合院啊，也没什么灯啊，他们上百人围在那边，晚上都没事干的哈、坐在那边叫我们讲道给他们听啊。他们说他们常常这个农忙完了以后，晚上大家坐在那边吃饭，坐在庭院里面啊，有时候就按下录音机就在那里听信息啊。弟兄姊妹，那个生活多舒服！但是现代的人啊，连我们在办公室忙，有时候忙到一个地步，走路都要弄跑的，因为实在太多事情需要做，这是不正常的时代。把人弄到忙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不能掉，唯唯掉了主耶稣说的不可少的那件事情，对不对？你看我们从早晨到晚上，我们多少的责任已经在身上啊，要起来做饭给孩子吃，要送孩子去上学，要去上班啊，上班下了班要去买菜，回到家要做菜，晚上还要洗碗，还要教孩子功课，还要洗衣服，这么多事情做完的时候，想要读经，想要祷告，马上就进入安息了。很多人都来不及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早上才想起来昨天祷告到一半就不见了啊，累死了，对不对？还有人在这里说把主祷文打印出来贴在墙上啊，说主啊今天太累了，你自己看一下。我们生活忙到这样子，压力试探，你说今天试探多大呀啊，从前都是要偷偷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现在都在你家里面，都在你的手机里面，你要看什么东西你都看得到。以前是不要豺狼虎豹进家，现在是豺狼虎豹住你家，住在你的口袋里面。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的注意力如果都在应付这个世代的改变，都在应付我们自己碰到的问题，都在那里应付我这个肉体里面出来所有的感觉，负面的情绪，我跟你说我们人生真的很辛苦。难道现在，难怪现在的自杀率越来越高，而且平均自杀年龄一直在降低。台湾的平均自杀年龄是17点多岁，不到18岁。多少人没有力量去应付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久了你就觉得那个快乐都不是持久的。而我们基督徒得着了基督这个从永远到永远独一的神，伟大的神，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仇敌却蒙蔽我们，让我们去注意很多基督以外的东西，包括神学， 我不是说读神学不重要，我们自己也有香伯慕培训中心，我们非常注重真理的装备和教导。但是弟兄姊妹，任何美善的东西都可能替代基督，更不要说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耶稣基督是一切。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了最关键最核心的一个，讲到基督是生命啊，所以 Hudson Taylor 戴德森他整个人生的转机就在于神把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向他主观的开启了啊，当他一被开启的时候，他里面的喜乐啊，读到戴德森的传记，他也活在很多的挣扎中啊，那个宣教的压力，包括他自己的软弱，他说包括他自己所面对的试探，我在想哇，这么属灵的人也有试探，都有的。他说在他那样子的个疲乏软弱灰心甚至对自己绝望的时候，神突然借着一个宣教师写给他的信，把约翰福音十五章向他开启了，主是真葡萄树，我们负责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让我们跟主的关系被切断。这也就是史柏克弟兄说的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他别的不怕，他最怕的就是地跟天真实的连结。当枝子连于葡萄树的时候，它健康，它结果子是自然的。当枝子跟葡萄树关系不对的时候，它就什么都不能做，它的结局就是枯干，就是丢在外面被烧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跟主的关系正不正常，一件事情马上就可以知道，你自己里面是干的呢，还是满了滋润。别人跟你接触的时候，别人听你唱歌，别人听你祷告，甚至别人看跟你讲话，他能够感受到膏油吗？他能够感受到生命吗？那是一个活的，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对我们都是挑战。我今天讲这些话对我都是光照，都是责备，所以我才会说我以为我已经到了这了，被神显明的时候才知道我这么糟糕，太多的东西是传统的基督教里面出来的东西。所以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啊，就是很多的东西在我们身上不真实，不是我要存心装假，而是我不知不觉我就以为我得着了，我懂了，我是了，但是我根本不是。所以我们需要主把我们让我们降杯回到这个伟大的生命里面。当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正常的时候啊，你发现很多的东西啊，从前会那样子挟制我们的试探世界的快乐，你发现现在淡而无味了。当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对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摸不着我们，不会搅扰我们。当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对的时候，哎呀，你觉得圣经每一句话就算你读不懂它，你读它的时候心里面都热热的，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这是主的话。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每一句话都好像啊，摸着我们，触摸我们的心弦。当我们关系不对的时候，你唱什么诗歌，唱完以后问你刚刚唱的什么，你说啊，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真的请求弟兄姊妹，我们回到简单哈啊！有人说我信息高，其实我信息一点都不高，因为再高的信息决定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来活，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他的救恩完全完整丰富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从最小的事情上来经历它。所以保罗才会说，你无论吃无论喝，总要为荣耀神而行。你就发现我连我吃喝这种最平凡最 routine 的事情都可以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这是大事啊。所以斯柏克弟兄在那个他讲希伯来书的时候 On High Calling 这本书，他在第二章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无论大事无论小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都是大事。哎，你们怎么都不写下来这句话？我当初一读到这句话，我马上 highlight 啊，那 highlight 还是小事，这句话就一直刻在我的心上。不管是大事是小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全都是大事。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今天我做的事情，我做的决定，我今天所有的成就，我自己的认为，如果基督不在其中，原谅我说，在神的眼中，啥都没有。因为神只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我们能够提醒啊，所以昨天晚上讲完了你还没写，希望你今天下午有那么多的时间啊，你就算泡在温泉里面你都可以跟主说，主啊，我活着为什么。所以丹麦有一句谚语，他说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那我们怎么样子过好它是我们献给神的礼物，对不对？神把生命给我们，这不过是肉身的生命，神把基督给我们了，这实在是太大的礼物，而我们怎么样子好好的来经营它，来得着它，来过好它，这是我们献给神的啊。好，我们今天不光讲到基督是生命，也要讲到基督是我们的道路啊。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不光把生命给我们啊，他把他的脚踪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往前行啊。他不光把生命给我们，他也告诉我们他在地上这30多年这个伟大的生命在他里面怎么样子带领他过了这一生，这是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好，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对不起，我去掉西装哈，昨天晚上没有暖气没开好，一夜没有暖气冻死了，今天在这边热死了啊，不应该讲啊，这个没有，我说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中国人最怕死，对不对？你去坐电梯没有四楼啊，我们那里有一个人刚信主，他每次要回台湾的时候绝对不准听到任何人发音有那个死的声音啊，他一听到死就呸呸呸啊，就是人还这么怕死，怕到这个地步。可是我们什么东西都在讲死，累死了，饿死了，气死了，烦死了，冻死了，什么东西都跟死有关啊，因为你任何一点点天然人的经历都把我们带到死里面去啊。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读第二章正好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有真正的死啊，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二章，虽然时间不够了，但是我们还是一起读一遍好了，从第一节我们读到16节，第一节到16节，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好，我们把第五节到第八节再读一次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在这段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一位伟大神的儿子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他在地上怎么样子过他的这一生啊？那么从我们刚刚读的五节到第八节，他不仅仅提醒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耶稣的心到底是什么？耶稣的生活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他用什么样子的心，什么样子的态度来走他人生这30多年地上的行径？在这里讲到三件事情，我放在你们的讲义上他全然的虚己，完全的降卑，跟绝对的顺服。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就是他肯舍己 ，empty himself。这也是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那个独一而且重要的条件，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那我们整个人生最大的问题都不在外面，都在我这个人的身上。虽然我们外在的环境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遭遇可能会从人的角度来看有点不公平，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这个人甚至我们自己的经历也可以证明，真正搅扰我们，让我们不能够很有意义很积极的过人生，其实问题是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好，在属灵的长进上也好所以宋尚杰博士在北京做工人培训的时候，他说到在侍奉的路上，在神的家里面，最大的仇敌，最大的拦阻，他叫他们都闭起眼睛来，他在黑板上就写了一个字，你们知道是什么？我，所以不是你，不是他所以今天我不知道在你个人属灵的成长上，你把你成长的瓶颈困难放在谁的身上？放在弟兄姊妹不够爱你，放在教会讲台不够吸引你，放在你的公司的压力太大，放在你的妻子不够跟你同心，放在你的孩子占了你太多的时间，放在你的健康上有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外面的这些环境是事实，是真的，甚至是值得同情的，但是真正会拦阻我们往前，真正会拦阻我们更多的得着基督的，其实不是外面的，是我们里面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人自我太强特别在后现代的文化里面，这种思维的方式跟 lifestyle 更强化了自我的中心。所以你发现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个题目就是 self identity，他找到自我，要肯定自我。我告诉你，在基督里没有自我，只有在基督里你才找到你真正的我。在基督里面找到的我，那个我是最有价值的，因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了。但是今天的人都要在这里寻找这个，所以在教会里面这些东西都被带到教会来。我的恩赐要被注重，我的看法要被人尊重，被人接纳我的恩赐要在这里可以发挥。弟兄姊妹，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我。你说余弟兄，你讲的不是我，我这个人还蛮舍己的。那我就问你哈，当团体照片来的时候，你先看谁？你总不会先去看梁弟兄吧？你总不会先去看这个谁别人？你一定都是先看自己，这是本性，人的本性。所以有一个年轻女孩子到店里面，冬天冷得要命，她叫了一碗大卤面来那个 waiter 把面端来的时候，那个指头伸在汤里面吓得她说你的指头，那个 waiter 跟她说，小姐不要担心，我这个人不怕烫。所以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我只是找个笑话而已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出来，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我们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方法。所以在神家里面为什么会出问题？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为什么士师记结束的时候结束在那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中文是把它翻到就是你好像是为非作歹的任意而行，英文是说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这样子难道有错吗？有谁是照着自己认为错的去做？都是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 我觉得我诗歌今天要唱五首，传道人说唱三首就好，那我硬要唱五首，因为我觉得难得唱。所以每一个人都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哈。我们觉得应该是不要天天吃炒饭啊，应该出去订别的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可能都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看见真正的 troublemaker？真正捣蛋的，真正搅扰我们的，真正搅扰教会的，真正伤害我们往前的，其实都不是别人，是我自己。那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让我们看见。所以我昨天讲神容许我们被撞击让我们里面的东西溅出来，不溅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不觉得自己不好。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我虽然脾气不好，但是我正直，不像那些人拐弯抹角，什么话都不说，里面城府那么深，我脾气发完就没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承认自己有软弱，但是还是欣赏自己。所以穆迪说，你发完脾气就没事了，就跟大炮炮打出去了没事了，但是炸死多少人你知道吗？所以很多姊妹弟兄在家说，我发完脾气就没事了，但是你知道造成多少的伤害。所以我们这个人，耶稣在地上，他明明与神是同等的，他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就是把自己给倒空。好，他完全的虚己，他全然的降卑。他说他成为他说他不与自己同等，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完全是在这里把自己放在一个最卑微的地步，他不光在神面前降卑，他把他自己降卑到一个地步，而任何的人他都可以服侍。这是耶稣。那我们听这些东西就想说那是耶稣，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今天放在你里面的生命就是这个生命，就是这个伟大的生命。而我想让弟兄姊妹稍微体会一下这个生命多伟大，容我花几分钟稍微讲一点别的哈。我三年前在南加州碰到一个这个天文科学家，他现在也是服侍主的哈。我就问他，我说我从前看这个张玉兰博士写的到底有没有神，讲到宇宙的浩瀚大概450亿个星球这么大。我说现在这个数字改了没有，然后他说当然改了。那我说银河系到底有多少星球，他说1000亿个了，已经不是450亿了，1000亿了，跟 Bill Gates 的钱差不多。 Bill Gates 20多年前他的财产是400多亿，现在1000多亿了。那弟兄姊妹，整个银河系有1000亿个星球，像太阳这样子的星球1000亿个，光太阳就要我们的命。我们曾经讲过，你今天出差坐波音747到太阳出差一趟回来，你已经增加40岁。你如果到太阳系最远的冥王星，它在在这个捷克天文学家2500个天文学家开会把它给除名了哈。但是这个统计数字我以前还看过，你坐个飞机到冥王星出差回来，你已经多了将近2000岁。这个不过是这么浩瀚的银河系中间的一个太阳系。那我就接着问他，我说那宇宙中有多少个银河系？他说 another 100 billion， 另外有1000亿个像银河系这么大的银河系。我跟你讲，他讲完的时候我有点像但以理遇见主一样，我的脚都快发软了。我觉得神这么伟大，我们很少去想什么浩瀚的宇宙，浩瀚的宇宙，他说有就有了。伟大的神，这么伟大的神，而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万有是借着他造的，是为着他造的，全是指的耶稣基督。这么伟大的耶稣，他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虚己，他放下了自己，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你看我们今天地球在这里自转，你知道自转的速度每个小时多快吗？1000 mile。 好，有没有人开车开过1000 mile？ 我在德国那个 Autobahn， 人家这个终于上了这种没有竖线的高速公路，哇，我高兴得不得了。我想弟兄们都很喜欢哈，所以我就哇就开始开哈。我开到180公里时速的时候，于是我就拉着我，他说红姐，不要他开了，我已经不行了哈。才180公里他就不行了。我那时候去出差，我德国同事接我，他开到220，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就拉着这个把子看他哈，德国人，我说你需要开这么快吗？他说这哪里叫快，他说我车子只能开到220，因为旁边的 Benz 就超过他啊，所以他很羡慕人家开 Benz 啊，那可以开更快。但是地球的自转每个小时1000 mile，而地球公转的速度每个小时66,600，大概50几 mile， 等于10万公里的时速。等于我在跟你说弟兄姊妹平安，我已经不见了。这是地球公转自转的速度。我跟你说，如果不是神拖住我，你们现在根本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们，而且我们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他一句话创造万有，他用他的话托住万有。这么伟大的神，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全然虚己，他全然降卑，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你发现我们这个人多骄傲啊！真的，如果你因为今天听到这样的信息，因着看见宇宙的浩瀚， 你像大卫一样在主面前说，主啊，人算什么，对不对？我们真的是渺小。你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不过像海边的一粒细沙。我告诉你，我们还是太骄傲了。在神的眼中，我们什么都不算，真的是渺小。而耶稣为了救我们这样子的人，他亲自成为这样子的人。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这是耶稣全然的虚己，全然的降卑。我的父母亲年长的时候，他们这十几年住在我们家附近啊。那么到了他最后要建筑的这一段两三年，他们来住在我们家，所以我们在家里面照顾他的时候，到了后面实在是很辛苦，因为我常常半夜都睡不着觉下去看他们，他们的很多的需要，所以我们全家就找了看护照顾他哈。那这个看护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告诉我说，在他自己家乡的教会，乡下的教会里面，他说我们的牧师每次上台讲道之前啊，大会主席啊需要有3次的跟会众的起应啊，他就喊一声牧师，然后会众就要回应说你好棒啊，然后再喊一声牧师，底下都要喊你好棒。我就睁大眼睛，我说你讲真的还假的？他说是我从小长大的教会。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真的简直不敢相信。那今天我们会觉得这是 ridiculous， 怎么会这样子去愚民呢？去弄别人这样子来高抬自己呢？但是弟兄姊妹，骄傲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所以 C.S. 路易斯说，骄傲是人里面所有罪恶的本源哈。我们脾气坏也好，我们冲动也好，或是怎么样呀，都比不上骄傲这个东西，因为它是万恶之根。因为这个东西让我们拦阻了我们属灵的成长，拦阻了我们在神面前继续的蒙恩。因为我们居然在这么伟大的神面前，我们还骄傲。所以该恩夫人说，骄傲是最后死去的罪。我跟你讲，骄傲是除不掉的哈，骄傲是我们的本性。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基督既然是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把它当榜样的话，你活不出来的。你这边讲了这么多，连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跟你说，你把它当要求去做的话，那辛苦的要死。但是当基督的生命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一个生命它本身就是舍己，它本身就是降卑，他本身就是没有骄傲在他里面，万有都在他的眼前，但是他舍掉一切，这样子的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所以让我们可以去服侍别人，让我们可以去看别人比自己强，让我们在这里没有个人的 ambition 这个贪图虚浮的荣耀，英文就是用野心或是雄心，这些在基督面前都要放下来。这是基督的伟大，他那样全然的降卑。弟兄姊妹，这些东西 我希望大家回家继续的去思想哈，我为什么会生气？我为什么会受伤？我为什么会有增进？我为什么会跟别人攀比？我为什么会在乎别人的夸奖？我为什么会只在乎 performance？ 我自己被主光照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非常在乎，我要进步，我要进步，我要得到长辈的称许，得到弟兄姊妹对我的肯定。不要那么去在乎那些东西。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你都不管，然后为非作歹。不是的，我们的注意力应该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应该在于里面那种真实生命的长进，跟神关系真实的建立。所有其他的东西应该是结果的。所以我们两三年前教会弟兄姊妹一起读一本书《婚姻灵修学》，它里面特别提醒我们。他说追求幸福快乐不是婚姻的目的。哇，你去跟外邦人讲这句话，人家张大眼睛，他说你干嘛结婚。他不光这样子讲，追求幸福快乐不是婚姻的目的，反而是幸福婚姻的杀手。你可以接受这句话吗？因为我们把我们内心最深的喜乐满足这个要求在一个跟我们一样是罪人的人身上。你要求你的丈夫要给你幸福快乐，要满足你内心最深的需要，他怎么可能？他自己是个罪人，他自己都满足不了，他从你身上也得不到这个满足。我们的满足必须从耶稣基督来，是只有神做得到的。而幸福快乐应该是当你为了荣耀神，当你的婚姻是以神为中心，以神的荣耀为目的的时候，它是自然的结果。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教导跟我们自己的观念都是认为婚姻就是要幸福快乐，找个人我可以分享人生的快乐，找个人他体贴我，他爱我，让我感受到爱，我们都是很自然就是走这条路，结果很多的婚姻就非常痛苦，甚至到离婚的这个结局。因为我们把一直对对方要求要求要求，对对方失望失望失望。我也不用你们举手了，因为那是很残忍的事情。因为我相信，当我们如果不从这个错误里面跳出来，我们把这么多属灵的追求，我内心的需要，我真实的满足，我的在乎都放在别人的身上，那对别人真的是不公平。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不要把责任丢给你的小组长，丢给教会的长子，丢给教会的牧者，他有他的责任，他有他的挑战，他有他的困难。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去向主交账，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如何对待我里面的基督。啊，全然虚己，完全的降卑啊。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打电话来说要跟我约见，一定要跟我见面，我就跟他见面了。他从别的教会来，他坐下来谈话没有谈多久，那时候我们教会也刚开工没有太久，这个人力属灵的力量都很不够。他就看着我，他就说，余弟兄，你们教会需要长老吗？我跟他说我们什么都需要，更不要说长老了。他说如果你需要长老我就来。我说但是我们需要是需要，但是不是用这种方法。我说在我们教会所有的领袖都不是地位上的，都是自己用生命，用他的见证，用他的爱，用他的榜样，他自己 earn the respect， 他自己赢得的。我说你要来，如果主带领你来，我们欢迎你来，但是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你自己要显明你自己是怎样的人。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客气的，你再有才干，拿了多少博士学位，有多少的钱，在外面是大企业家，对不起，这里不是你发挥你自己的地方。在这里所有进到这里的脱下鞋子，我们都是仆人，我们在这里侍奉这位伟大的神。因为这是他留给我们的脚踪，这是他放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降卑降卑，舍己舍己，我们彼此服侍。而接下来他绝对的顺服啊，成为人的样式，借由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讲到他对主的完全完全的顺服，这些都是从己里面出来的哈。你发现我们其实不容易顺服的。你不讲话，不去骂人，不去跟别人争竞，不去抱怨，并不代表你顺服。很多人很安静，可是他不顺服。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他外表温柔的很，大家都夸奖他，可里面硬得很。因为外面只是为了被别人夸奖，但是里面其实不服的。耶稣来，他不仅仅降卑，他不仅仅舍己，而且他对主是绝对，对天上的神是绝对的顺服。我非常喜欢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要照样做。所以在这里讲到他不能做，才能做，照样做，这是耶稣立的榜样。他哪里不能做？万有都是他造的。他是三位一神 Trinity 里面的一位，万有是为着他造的，是借着他造的。他的那么伟大，刚才我们讲到这么伟大的基督，他哪一件事情不能做？可是当他在肉身里面的时候，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而父所做的事，子照样做。我想如果今天站在我旁边的翻译，我讲我的，他翻译他的，这就不叫做跟着我走，对不对？然后我为什么很喜欢我们教会的翻译弟兄，他 fly with my spirit， 我们一起 fly with the Holy Spirit， 就我主感动我在这里讲，他就在这里翻译，而不是我讲我的，他翻他的，那这个就不叫做照着做，对不对？就唐佑之博士有一次说，他到美国中部去讲道，他们是到了那边才告诉他说需要中英文，而且呢，他们教会那个英文翻译今天没来啊，那所以就找了另外一个英文还可以但从来没翻译过的人来帮他翻译。啊，那个人就紧张的饭也不让唐牧师吃哈，他说你要告诉我你要讲什么啊，他就唐牧师就告诉他我要讲什么讲什么，他就拼命写啊，写完了以后站到台上，那个人一紧张，他比唐牧师先讲。唐牧师说那天变成我帮他翻译了，那反客为主。这个不叫做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而且要照样做。那今天我们在主人面前太多的时候，我们有自己很多很多的看法，网络上各式各样的学习，我们自己的认为，看了别的教会什么东西带回来就要求教会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要到主面前都要好好祷告，每一件事情带到神的真理，带到圣经的教导里面，带到圣灵的光中，让主来显明。这是主耶稣所立给我们的榜样，而这一个伟大的生命原来在最高为我们降到最低，原来什么都在他里面包罗万有的，他为着我们完全虚己，他明明是可以做主的，他无所不能，但是他却全然的顺服。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如果你把他当作只是去讲耶稣，那你就会讲说，余弟兄，你跟我讲这个干嘛？那是耶稣。但是我相信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讲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第二章我要先来讲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基督已经是你的生命，已经是我的生命。第二章里面所描述的基督，他这三方面伟大的表现，都是他生命的本质，都是他所活出来的见证。而今天一模一样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放在我的里面，而这个生命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太重要了。所以在地上怎么过活，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而他的心就是全然虚己，全然顺服，全然舍己的。要去体会他，要去发现他，要去经历他来替代我们。好，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呢，底下我们插出去看一段圣经哈，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二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身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了。好，这段圣经非常配合我们今天第一章第二章啊，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神把一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今天不管你的生长背景是什么，不管你英文好不好，不管你的学位怎么样，不管你的财务情形如何，不管你的家庭背景什么，通通不管，我们都是瓦器。瓦器没什么好比的。我们今天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神把这无价之宝宝贝放在瓦器里。而这个瓦器不是放在那里就没事的，它是要显出莫大的能力。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是要产生影响力的，这个生命是要从我们里面被活出来，被彰显出来的，要道成为肉身的。而这个生命有三个很重要的特点在这里带来给我们的结果。第一个，它带领我们胜过一切的挑战，它是一个莫大的能力，让我们胜过一切的挑战。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保罗只是举了四个例子就是了，但是他这四句话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字，四面受敌却，心里作难却，遭逼迫却，打倒了却。什么叫做却？叫做 turn around。我四面受敌，我应该被困住的，但是我却没有被困住。我被打倒了，应该死亡的，但是却没有死亡，因为这个生命太伟大，它带领我们胜过所有的挑战。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真的求大家哈，不要为自己的难处、痛苦、外在的、内在的，天天在那里叹气，天天留在流泪谷，要去发现我们里面的生命，足足可以让我们得胜。靠着爱我们的主，可以在这一切的事上，不仅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因为这个生命是真的，这个生命有一个莫大的能力，它要替代我们。就不要再活在道理传统的里面，要学习去发现它，常常赞美基督的内住，常常在这里渴慕祷告，让基督来替代我们。但是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醒悟跟转向，是需要经过一些挫折跟失败，不然我们这个人很少这么乖，听完道就这样子去学习的。所以总会被神带到一些尽头。所以我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被神带到旷野里面去，什么帮助都没有了，全是黑暗，全是孤单，全是危险。旷野是野兽吼叫之地，对不对？而且旷野是很荒凉的地方，因为没有人去，所以无路可走。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人生里面是不是正在经历一个人生的旷野，觉得所有的人都离开你，非常的孤单。虽然你旁边很多人，可是你心灵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孤单。在旷野里面你觉得没有方向，找不出出路，在旷野里面你得不到帮助，在旷野里面你被很多的anxiety, worry, fear, 很多的害怕，很多的焦虑困锁。但是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神把他要使用的器皿常常带到旷野，因为在旷野里面提供了我们单独来面对神的机会，让我能够第一手很真实的能够脱离了对人的期望和依靠，能够脱离的人给我的搅扰和伤害，让我在这里直接赤裸裸的来面对我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我们需要这样子的经历，需要挫折，需要失败，需要让我们看见自己是怎样的人，不然我们不会那么谦卑的在主人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以前有几个男人要开一家公司他们就要觉得是既然都是男人没有女人在里面，所以要取一个很有男性味、有点霸气都没关系的名字所以讨论了老半天就取了能力，哇，这个能力包含万有，对不对他们取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叫能力。那么就去申请了，申请了以后呢，不久以后政府就发了一个营业执照通过了他们就很高兴的打开那个营业的执照，没想到上面几个大字能力有限公司，这是他们没想到的。能力有限公司， 所以我说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在你的 terminal 在你的桌上贴一个条子啊，能力有限的丈夫，能力有限的传道人，能力有限的妈妈啊，能力有限，我们真的是能力有限，但是我们不是消极的，我们是在提醒我们要转向那位全能的神，在我是不能，在他是全能，在我是失败，在他永远是得胜，在我是羞辱，在他永远是荣耀。弟兄姊妹，我们要转向基督。所以心理学家说我们人的潜能大概是发挥了5%到10%。我以前给跟你们讲过这个笑话，我看过很多新的，我再提一下。我说最大的潜能其实是在基督徒里面，因为是基督。人类的潜能只发挥5%到10%。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在外面混，晚上12点才回家。那么回家的时候因为怕太晚了，就走捷径回家。你知道在欧美的这个坟墓都是在town里面的市中心。你现在到欧洲到很多地方，在美国你还会看到这样子的。那他那天夜里面穿过那个对角线回去的时候，因为坟墓里面没有灯，那么白天呢挖了一个洞，他不知道，新挖了一个洞他不知道，所以他走着、掉下去了。掉下去以后他要出来跳不出来，因为这么高嘛，他就喊啊叫啊跳啊，出不来，就算有人听到也不敢来。半夜12点鬼哭神嚎的一个人，谁敢过来，对不对？所以他喊了一两个小时以后，他就非常的失望，就放弃了，他就坐下来在那边等天亮。哪里晓得半夜2-3又来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人，也是要抄捷径，也是不知道今天挖洞了，也是正好掉进来。那唯一不同的是他不知道后面有个人，所以他在前面喊啊叫啊跳啊，也是喊了老半天，到最后精疲力竭的时候，就突然后面有一个很低沉的声音，他说老兄啊，你再怎么喊怎么跳没有用的了。哇，他2下就跳出去了，他一听到这个声音就跳出去了，因为他以为是鬼啊，这个叫潜能啊。原来怎么跳都跳不出去的，现在就嘣就出去了。当然我这次很多人说于弟兄你的笑话我都听了10几遍了，我说我不要你记得我的笑话，我要你记得我笑话后面讲的意义，对不对？不然就没意思了。所以你也是想到这个的时候，你就想起来，那我今天是不是正在经历这个伟大的能力，他向我们所信的人那个能力也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曾经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个宝贝的时候，他能够让我们去面对从前我们不敢面对的环境，可以让我们能够走得下去从前已经走不下去的路，可以让我们去胜过从前我一直认为我胜不过的试探，让我们去面对那些已经僵硬已经破坏已经不可能恢复的关系，也让我们敢去接受那些我们原来认为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使命。弟兄姊妹，因为这是宝贝，要去认识它，要去经历它，要去靠着它，不要凭着老母鸡在那里跑得这么辛苦，等候耶和华的他要如鹰展翅上腾，因为他要得到从上头来的力量，他们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不再疲乏。而第二个，这边告诉我们宝贝放在瓦器里的时候，当身上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身就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怎么样子让这个宝贝，让基督内住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在你我的生活，在我最平凡的生活里面能够出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条的秘诀，这条的路，就是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当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什么叫做耶稣的死？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腓立比书，全然这个完全的虚己，全然的降卑，绝对的顺服，这就是他的死。把自己放下来，这个生命已经在了。所以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挣扎，放下自己的坚持，放下我这个人的时候，就是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什么时候身上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身就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很多人跟我讲，他说我的先生不信主，祷告了20年还是不信主，怎么办？我的孩子年轻还跟我去教会，现在再也不去教会，我要怎么办？他说我已经活不下去了，这条路太难。我就跟他讲，我说外面不强求， 里面不妥协，外面不要用凶的，但是里面我们的祷告不停止，这是指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局面。但是为着你个人的好处，我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可以显明在我身上。你自己先活过来，不要活在难处、灰心、埋怨、痛苦、搅扰这些的环境里面。你自己先带着死，让耶稣的死在我身上，好让耶稣的身在我身上显明出来。我自己先摸着基督，得着基督，经历基督，你自己先活过来。而且当耶稣的身也显明出来的时候，早晚对方要改变过来的。今天就是我们强求骂你，给我进房间一个小时，读完三章圣经才准出来。我跟你说，他进房间他不会读的。这种强求骂管逼只会反效果。所以我说外面不强求，但是我们不是任凭，我们里面绝对不妥协。我们祷告，然后我们自己学习来经历宝贝在瓦器里。当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的时候，使耶稣的身也能够在我身上显明出来。而第三个，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身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这个宝贝在里面，第一个带领我们胜过所有的挑战，第二个能够 让我们活出基督来，彰显基督，让耶稣的身写在我身上，对不对？常为的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必死的身上被显明出来，让我可以活着像耶稣。而第三个，当我常把自己交于死地，让基督的生命来替代我的时候，他说死在我身上发动，身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就把基督流露出来了。别人从我身上得到的是生命，别人碰到的是基督，这个很不一样。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原来我说，因为我们基督徒活的其实不像基督徒啊。很多年以前，我记得一弟兄来，他曾经讲过，他说台湾做过一个统计全台湾不信主的三大主因，一般基督徒都认为说是因为传统宗教偶像太多，哪里晓得排名榜的第一名是说因为基督徒没有见证，不羡慕基督徒。而第二个是因为没有人跟他们传过福音，第三个才是因为已经有传统的宗教和信仰。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统计出来的时候，对台湾的教会是一个震撼，是一个很大的唤醒， wake up call。 就后来台湾现在的传福音，我像我们到台北去，现在 13% 是基督徒多年来突破不了 2% 的基督徒的这个辖制，但是现在活起来。弟兄姊妹，我们要活起来，别人看见我们，不要把我们当好人，要在我们身上看见耶稣。那格里汉布道大会的时候，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回到他的公司，一个美国人就跟他公司的大老板抱怨，他说我那一天在格里汉Bill Green Crusade 上面决志的时候，我看到你在那里当陪谈员。他的老板说是啊，他说可是我跟你同事的将近20年，我居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他说你知道吗，你是我，你差一点是我不信耶稣的原因。他老板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我最钦佩的一个人。他说你的为人，你的品德，你的操守，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各方面都是一流的，但是我认为说不要是基督徒也可以这么好，所以我认为我不需要信耶稣。哇，那个老板那天听得非常惭愧，居然20年他的同事，他的老板，他的朋友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我弟兄姊妹，神不要得到好人，神要得到那些蒙恩的罪人，在这里见证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来了什么都不一样，我从前是瞎眼的，如今可以看见，这是我们基督徒。拉撒路从头到尾没有讲一句话，圣经上从来没记载拉撒路的一句话，但是许多人因着拉撒路就信了耶稣，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复活生命的明证，他从死亡，从不可能，从罪恶捆绑，从这个根本是人类的渣滓，突然活过来了，复活了，这个叫做见证人。弟兄姊妹，这是伟大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要出来，他也要成为我们的生活，这个生命要带领我们过人生的路，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所以基督是生命，基督也是道路。 我们常说基督是生命，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是的，不借着十字架，如果不带着死，基督没办法出来。所以我真的请求弟兄姊妹，不要对十字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我的困难跟痛苦跟十字架是有等号的，没有等号的。十字架只有一个目的，是要把基督给我们。十字架苦难从来不是神的目的。耶利米书甚至说，神没有降灾的意念，神根本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三节，神甚至不甘心叫人受苦，叫人忧愁。神从来没有降灾叫我们受苦的意思，从来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面前一定要积极起来哈，怎么样子在我们所有的这些的处境里面，我们真正的来认识，来发现这个伟大的生命。我的时间到了，我必须再赶快回到前面来哈。那当然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不要对十字架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要咬牙切齿，要咬紧牙关顺服，要咬紧牙关做这个做那个。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哈，你总比那些任意妄为的人要好，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是练外功，这个不是练内功啊。基督徒是练内功，就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那你是自自然然的，那么很真实的。所以当死在你身上发动的时候，生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复活是我们真实十字架经历的证明。如果基督没有活出来，其实我们的十字架常常是还是在人的境界里面，在受苦的境界里面。所以巴不得有一天我们突破了哈，穿过流泪谷了以后，让这个谷成为泉源之地。这个十字架原来是带给我基督。我再说，十字架只有一个目的，是要把基督给我们。不要把苦难痛苦跟十字架画上等号。很多人受苦是白白受苦，因为基督完全不在其中。很多人受苦让周围的人跟着受苦，没有因为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有一次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农夫，他非常穷哈。他有一次好朋友从很远方来看他，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东西可以招待他，唯一养的一只公鸡啊，养了那么多年，每天早上帮他施诚的啊。他那天就去跟这只鸡讲，他说我有好朋友来哈，明天没有东西给他吃哈。那个鸡一听就懂了，他说所以你的意思是主人说对哈，他说明天就只好委屈你了，所以我今天晚上帮你预备了一份特别好的晚餐。就第二天一大早，农夫去找这只公鸡准备要来宰的时候，发现这只公鸡服农药服剧毒自杀了，然后在旁边留了一个字条，他说告诉你，老子也不是好惹的。他知道他今天逃不了死，但是我死给你看，让你们跟着我一起死，不要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死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啊？说要顺服，要舍己啊，不啊，弟兄是头啊，心里面气的哦，一个礼拜不理他，不跟他讲话，这就是服农药自杀，你知道吗？这种不是从基督里面的死来的，这是外功来的。我顺服是顺服，可是你就从他表情就知道他心里面千百个不服。我们在教会带同工也会这个样子，要求这个的时候，你发现哎，有人顺服很喜乐，有人顺服很辛苦。弟兄姊妹，其实真顺服的时候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因为基督出来替代你了，你就发现顺服是很舒服的，很自然的。而且顺服有一个特别的喜乐，就是你特别得到神的悦纳，那种在奉献上，在舍己上，在顺服上，那种的喜乐是一般人尝不到的。当你真正顺服的时候，你才能享受到的。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是有这么大的宝贝在我的里面，他要在这么多的事情上来带领我们过生活，面对人生所有的挑战跟困难，让我这个人可以活得像耶稣，到处能够流露耶稣的祝福，让我这个人能够让生在别人身上，弟兄姊妹，太有价值了。所以为什么在这边就要提到，我们回到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要成就他的旨意。啊，因为我们看见有一个这么伟大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把一个这么伟大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他在里面运行，要照着神的旨意在我们里面运行。也像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的，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有一个力量一直在运行。今天你说你没有经历到，那是我们的问题。神怎么说，他真的就是一直在运行。所以什么时候当我里面转向里面，当我里面真的连于基督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照着神的旨意在运行。所以保罗才会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跟因信称义不是指的同一件事啊。救恩得救得永生是白白的恩典，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律法。但是这里是讲到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了这个伟大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以后，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照着神的旨意一直在运行。所以保罗说，你要恐惧战惊。这个恐惧战惊不是那种害怕，而是说我里面不敢浪费它，太荣耀了，他都在运行，他在带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他要把属天的祝福赐给我们，他一直在我们里面工作，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保罗说要恐惧战惊，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英文在这里讲到说，他 both to will and to do， 他为我立志，而且他帮我去做，不是凭着自己的。所以要恐惧战惊，这个恐惧战惊一点都不是那种怕打、怕刑罚、怕管教的那种害怕，而是我不愿意浪费它，我那么谨慎的在乎这个宝贝的生命。啊，我到伦敦去的时候，去伦敦塔尔看那个Star of Africa， 那个当初他们献给爱德华王子的生日的礼物，大概原来是将近2000克拉的一个矿石矿哈，他们要洁净啊、清啊，然后到最后大概还剩下将近1000多克拉，就送给一个河南的一个切钻专家啊，要打出一个东西送给皇帝啊，那这个真的是大工程。那么那最精华最漂亮的那颗大概500多克拉的钻戒，那我今天这个钻戒如果丢给你的话，你会到处招摇吗？你会好好的保守它，这个太宝贵了。那这个恐惧战惊是指你非常认真非常在乎的去保守它，而不是活在恐惧里面。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爱里面没有惧怕的。有一个老先生，有一次他太太不在家，他跟其他几个老朋友聚在一起哈，那么他们几个70来岁的老先生那天就问他假装这个人叫 Peter 哈，他就问他说 ：“Peter， 你为什么这么怕你老婆哈？他讲什么，他看你一眼，你完全顺服，他怎么训练你的？”他说：“你从来都不争，我们虽然也会让太太，但是不会让你让到这个地步。”啊，这个 Peter 叹一口气，他说：“我跟你讲个故事，你就知道。”他说：“我们50年前结婚的时候，度蜜月，我带他到 Arizona 大峡谷去，我到现在还没去过大峡谷。”他说：“我体贴新娘，帮他租了一个驴子带着他，然后我在旁边走。那天那个驴子不晓得是那个驴脾气还是心情不好，走着走着就不走哈。那个新娘就很生气，骂他打他，他都不走。那个新娘就跟他说。”第一个警告啊，就是这第一次，然后就拉他还是不走，他就讲第二次还是不走，到了第三次的时候，这个新娘就从皮包里面拿出一把枪来，就蹦一枪把他给打死了。哇，这个新郎就说，你怎么这么残忍，驴子不听话你会这样子做？那新娘就转过来说，第一次啊。新娘就指着他鼻子说，第一次啊。他说从那天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大家就说，我知道了。所以我那天中午讲完道去我们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就听到教会此起彼落的说，第一次啊，第二次啊，那些姊妹都在警告自己的弟兄。 但是我们弟兄们都很有学习，你看我所有同工现在都还健在，他活得好好的。弟兄姊妹，不是用这种方法逼着我们顺服。弟兄姊妹，神不要这样子的顺服，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把惧怕除去。神喜欢我们因着爱他而顺服他，神喜欢我们因着信他，看见他所做成的，看见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而我们能够那样子的欢迎感谢，然后来享受他，来经历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替代。好，所以不光我接受了宝贵的生命，第一章讲到他是我的生命，这个生命要带领我过生活的。所以我昨天才会说，生命是我们的奖章，生活是我们的讲台，不是只对传道人，对所有的人，因为我们里面都得到这个生命。所以我在任何的角落我都在见证这个生命，都在讲话。所以我在芝加哥大会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讲到他的岳母，他说他在台湾是摆水果摊的，他说他的岳母非常单纯，没受过什么教育，可是呢所有客人都喜欢去买他的水果，因为他这个人非常实在。他们批水果的时候，有时候会批到一批不好的，好像例如说今天的西瓜不好，别人来买西瓜，他就会跟人家讲说，我今天的西瓜不甜，你要不要去买别人的。你说现在哪里有人这样做生意，对不对？假的都要说成真的，那不甜都要说很甜哦，你回家小心牙痛哦。但是他会那么真实的告诉他，我的西瓜不甜，今天不要买。所以人家都很喜欢他，也知道他是个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在各处都可以来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伟大的生命已经在了。不是要去模仿基督，而是身上我肯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身就在我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身就要在别人身上发动。我们唱278首，好吧，我们一首短诗歌，这是我的父母亲结婚典礼的时候他们唱的他们一共结婚了71年以后我的母亲去世每一次周年的时候我们都要求二老唱这条歌给我们听因为实在是一个很单纯的一对父母亲非常敬畏神，也很爱主我想很多人也认识他们，他们这一生里面就是希望能够很单纯的爱耶稣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带着这样子的心智，好不好？278首，我们唱两遍我们就有点祷告，我们需要休息了。我们可以揉，但是不要拖，好不好？那个很喜乐的，很感恩的来唱，来，谢谢。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前来。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亲切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主耶稣啊，我们何等的谢谢你，谢谢你不光来到地上流血舍命，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更谢谢你这样一位伟大尊贵神的儿子，竟然为了我们肯降卑来到地上，今天你竟然也肯降卑的住在我们的心中，成了我们的生命。哦，主耶稣啊，这么伟大的救恩， 这么伟大的生命，这么伟大的救主，这么伟大的计划，居然跟我这样一个渺小无用的罪人发生关系。主啊，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带着喜乐的心，我们一起来经历你，一起来见证你。主啊，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不仅是真实的，这个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被彰显出来，能够让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主啊，我们谢谢你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再一次求你让我们的眼目从外在的环境跟自己的软弱能够转向你这位伟大的救主，能够来转向连于这伟大的生命。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